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 Jane。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相对比较硬核一点的话题啊，是信息安全。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在信息安全领域深耕多年的郑元志。元志目前在一家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担任高级产品经理，负责和网络以及安全相关的产品还有业务。那在这之前呢，元志也在很多家大型的公司以及创业公司都担任过信息安全分析师还有架构师等等职位。总体来讲就横跨零售还有网络 CDN 还有云计算这些行业，可以说是非常的资深了。所以我们欢迎元志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元志，要不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的，谢谢 Jane，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志。作为一个在 IT 业摸爬滚打了一些年头的前线工作者，我觉得我自己是幸运的，但是我同时也踩了不少的坑，所以说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 Jane 还有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这些年学到的东西。
哇，很谦虚啊。行，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采访吧。我想我们先从比较 general 一点的这些问题开始啊。因为想让大家先来认识一下你，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目前的主要工作还有你的日常呢？
可以。现在呢，我是在一家科技大厂担任产品经理的一个职位。那大家可能对产品经理这个很泛的一个 title 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因为每一家公司每个企业可能对这个定位都不同。
对，
我是负责云平台网页内容分发的两个产品。那我的日常就包括从金融方面，从收支管理到和科技方面，和研发团队配合修复功能上的一些技术债，还有新的功能上线的问题。然后当然还有包括支持客户，还有前端销售团队。毕竟我支持的产品线是对客户对外客户卖的，所以说的这个客户的使用场景还有收支情况都是我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
嗯，所以其实你跟客户接触的非常多，你是属于比较前沿的这种产品经理了。
是经常会和客户开会，听取他们的反馈意见，然后同时要和研发在聊在怎么修改产品功能的方面，也要马上及时的反馈给他们。
明白了。确实啊，产品经理不要说在一家不同的公司他的这个职位不一样，他其实在一个更小的组里面，他每个人的分工都很细，都很不太一样，负责的有的人可能负责 pricing strategy， 有的人负责跟 partner 打交道，有的人负责和客户打交道，有的人负责这个产品的设计等等。所以确实就是算是一个跟听众朋友们的一个科普吧。然后元志我知道你目前是回到了上海，但你之前在美国的时候你有好几份工作其实都是围绕着信息与网络安全的。能否跟我们先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契机能够让你进入到这样一个行业的？
好的。我在信息安全等于说是非常一个幸运的一个机会。当时我是在做前端做技术服务，毕竟当时年轻，在美国大学读到一半，然后出去找工作，必须要养活自己嘛，学费不便宜。在那个时候呢，很荣幸的找到了一个面试机会，在一个网站维护的一个信息安全中心，我们经常术语叫做 SOC Security Operations Center。 当时我对这个方面其实是一点经验都没有的，但是面试的时候呢，有一个面试官也是我当时的一个经理，他是一个非常有包容性而且很在乎 growth mindset 就是成长性的一个经理。他可能当时和我聊天，在我眼里看见了一个小年轻的眼睛里有光吧，
看见了你的潜力。
看见，对我来说就是我愿意去学习，愿意去努力去接触新的领域。然后他当时在我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把我招进去做了一个 junior technician， 就是个技工的一个工作。然后当时的这个工作呢是为 各个的我们公司的分布，安装还有配置网络防火墙。然后从这个契机呢，就慢慢的发现我其实对这个领域是非常非常有热情的。因为你会接触到一些攻击的情况，还有会看到一些不合规的用户举动。但你从保护公司财产和保护客户的一些举措当中，你会慢慢的发现你生命中的价值，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正义的人，所以这里面的回馈是非常非常够的。然后呢，对我自己有一种激励去做对的事情，可能自己身上有那个什么正面价值被激发了吧，
这种价值感。
对，有一种使命感价值感。然后呢，然后就对这个行业非常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就一直在学习一些规章的东西，然后后面学的架构，然后慢慢的变成在向产品方去转移，然后再学习怎么去把一个大家用户使用的东西做得更安全。所以说这可能是我这么多年来回横跳的一些学到一些东西。
明白。那其实我觉得这第一份工作更像是对你没有读完的大学的一种完成，让它更完整了，或者说是因为你通过在这家公司的一些学习，其实你学到了比你在大学里学到的更多的一些，或者说对你后面的职业经历更有用的一些东西。
信息安全这个行业呢，其实很讲究实战经验的。然后在这个 Security Operations Center 当中呢，你会从每天的救火扑火还有紧急措施中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你每天可能一天工作完大脑是肿胀的状态，甚至到疼痛的状态，因为你每天都在对着水龙头喝水，就是那种信息的摄入还有那种时时刻刻都在一个战场上学习的一个状态。所以说那个对一个新手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只要你愿意有这个就你首先要幸运的有这个机会，然后你自己愿意的话能快速的提升你在这个领域的学习机会。而且信息安全也的确对学历这方面它是很宽容的，因为当然学校能教你很多很多的东西，我自己其实也报了很多私下的那些那个 bootcamp 的一些课，学习是非常重要的。I don't want to discount any of that, right? 但是在日常你会经历到就是防御攻击，还有怎么去做一些监察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而且你会因为那个兴趣你会学得更加的快，那学校可能没有办法给你提供那种机会。
确实首先是因为你有这个 growth mindset, 我觉得这也可能是当时你的经理从你身上看到的一些闪光点，然后愿意让你把你放到一线的战场上面去做很多很实践类型的工作。
是的而且对，大家都有，其实大家都有，只要是你要去只要 look at yourself to discover that within, 虽然这句话说的有点油腻哈，但是我觉得每个人自己心里都会有那种 growth mindset, 只要你碰到了合适的环境然后合适的工作激情，那你肯定是有办法学习得更快的。
对云姐，要不你先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信息安全吧。这个词就是字面意思上面好像是能够感觉到好像明白一点点，但我觉得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讲还是不太理解它背后意味着什么。
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哈，如果从书面上来说，一个比较死板的一个回答就是CIA 铁三角，这个也是一个经常出现在信息安全类工种的面试的问题的时候，面试官经常会问，请告诉我 CIA 这个铁三角是什么意思。那这个问题本身也在一个高的层面回答了或者解释了信息安全的架构是什么。那我稍微说一下 CIA 这三个分别是领域什么哈。那第一个就是availability, 就可用性。就是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 隔着大洋彼岸通过一个网络连接的方式去聊天，它是要必须是可用的，是吧？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完整性。嗯，作为一个平台，你要保证你的信息传输过程中它是没有被篡改的。然后还有一个机密性，
嗯，
就是保证这个信息在传送过程中没有非授权者可以联系到这个场景。那用我们现在聊天的这个场景来解释一下，信息安全代表了什么呢？就是你在做任何事情，
嗯，
其实我们生活中信息安全是存在在各种情况下，就像我们现在在聊天这个事情，它就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安全的一个场景。
对，
第一呢，我们使用的平台它要维持可用性，在突发状态类似网络攻击的情况下它也要保持可用性，要不然我们就断线了，是吧？
嗯。
作为完整性呢，Jane， 你每一个问题我听到的不能被篡改过，或者我的回答，我们甚至没有聊到工作上的，如果有工作上敏感信息的话，是吧？如果聊到比如说股票明天会怎么样，哦，那就更不可能那就更不可以出现任何的错误情况。
对。
那最后也是隐匿性。如果我们比如说在聊一些公司机密的事情，那如果第三方的人在窃听这个事情，那就更不好。所以说这个场景可以延伸到你日常的去登录银行网站，看看今天的工资单到了没有，那也是一个场景。那三个 CIA 同时都存在。
哦，所以 CIAC 是 completeness，I
是 confidentiality，
哦，明白。
I 是
什么
？I 是 integrity。
Integrity， 哦，
对，
明白。哦，
就是，
所以 I 是完整性 ，integrity。
对。
哦，明白。那 A 是 availability。
Availability、
exactly。哦，明白，明白。我觉得隐秘性和这个integrity 这两个是比较好理解的。这个 availability， 比如说就是不 available， 为什么它会和安全相关呢？这点我还是没有太 get 到。
对，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为什么它是个三角形而不是一个四角形呢？因为这个三个东西，它三角表示的平衡，当你在 availability 拉满的情况下是做不到完整性和隐秘性的，所以说这三个东西永远是在一个取舍的状态下。就像我们做，比如说可能听众朋友会在那个 project management 项目管理里面有经验的话，就你们项目管理上也有一个 triad， 就是金钱、时间还有那个质量这一的三个三角关系，是吧？但换到security 这方面的话 ，CIA 也是一个三角关系。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那比如说你现在手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就叫它一个黄金吧，就一个物品的黄金，它是一个金块，你要保护它。那你要把它拉满的时候，你不想任何人知道你有这个金块。然后你要保证它的完整性，所以没有人可以去敲一个碎片下来，是吧？或者然后你同时呢就是你要把完整性和隐秘性拉满的情况下，你的 availability 就马上就 drop 掉了。我为什么说这个呢？我们去举个例子，那最简单的去保护这个金块的方式，就是我在地底下挖个50米的深坑，然后再把这个黄金放到那个保险箱里面，然后再把坑埋起来，然后这个坑只有我知道在哪儿。是吧？那 availability 这个时候就完全就是接近零的存在了。那我要去取它的话，我先要跑到那个坑，再把洞挖出来。对，那中间都是一个取舍的关系。你在做每一个事情的时候，都在做取舍。就比如说，长辈们很可能会喜欢把一些密码呀，一些比较私密东西写在便签上，有的更夸张，直接贴在屏幕上，是吧？
对。
那 availability 的确提高了，那隐秘性完全几乎就没有了，对吧？是的，是这样
子。明白了，所以所谓的三角关系指的是这三者他们互相制衡，他们互相牵制，有这么一个 trade off 在那里。
对。
嗯，明白。
很少机会像这三个可能都有的，但我们平时生活中和工作中其实都是在找这三个点的平衡点。
对，
不可以都有，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对对对，这个我其实深有体会啊，因为作为一个用户来讲，去用各个平台的一些产品的时候，包括一些 app 呀、手机上的应用啊，或者是电脑上面的一些网站等等，如果你想要追求你的账号十分安全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要给自己带了很多的麻烦，比如要二次验证啊，要收手机验证码、邮箱验证码等等这些。 那其实就会有一些这个 trade off 需要去做的。
对，我还是强烈建议二次验证的哦，就是这个东西是基
好
本，
的。
千万，这个是真的要基本，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攻击方式是利用在黑市上已经被流失的信息，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可能就不注意，或者其他平台你在购物的时候。它就出现了问题了。然后你的 username password combination 这些已经的信息是在黑市上就已经有了，百分之我可能说一个比较大的比例，可能70%或者60%左右的用户，他的个人信息其实已经在黑市上买得到了。
对。
那如果你再重复使用那些密码的话，其实在脚本写脚本的方面的话，是很容易就马上会做到一个 match。
是
那
的，
这
是的。
保护自己的最好的方式是比如说一些没有和金融有关系的平台，OK，那的确是一个 simple password，username，也许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但是我还是强烈建议使用，特别是包含你个人信息的。这个点我再延伸一下，就是说像你说的，你要找一个平衡点，然后呢，但这个平衡点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比如说有一些市面上的工具是密码管理器 password manager
对对
然后
对
它可以
，One
在
Password
对。
的这种，对吧？
哎，对，OnePassword、LastPass，
嗯，
还有 KeyPass，这些都是 Password Manager，就是我你对可能技术方面稍微不了解的同学呢，就是它是一个插件，然后你可以放在浏览器上，它会帮你记录下来这些密码。所以说，当你填各个网站的密码的时候，它可以帮你生成更安全的密码，那同时呢，也会帮你自动填。那这个
嗯。
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这些平台被黑了怎
黑
么
了怎
办
么
呢？
办？
就是你也出现过，
哦，是
那
吗？
出现
我好
过
害
很
怕。
多次。对，所以说如果有在用这些软件的朋友呢，其实更体现了 two factor authentication 的一个重要性，就是二
嗯，
次你要做 set up SMS。
没错。
SMS 其实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不如你要有个 authenticator 去做一个两个码的一个验证。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了，那也是没办法的。但你毕竟都要取舍，那你就要回去把自己相关的网站还是要做定期的一些维护，不要 set it and forget it。就是你定了之后100年不碰的话，其实风险还是在的。最好是自己在配置方面，还有在一段时间上给自己一个审计，对自我的审计，看看自己的账户到底安不安全。不再使用的就把它消掉。其实现在也有其他业务来帮你做这个消账户的一个事情，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的，尤其这些服务。
哦，明白明白，啊，确实，因为甚至还有很多人，他们把所有的网站或者是 App 的密码都设置成一样的，这种就更加危险了。一
非
旦
常危
泄
险。
露了之后，你所有的账户都被掏空。
对，他们这个是在黑客攻击写脚本的时候是第一个做的事情。他经常会，比如说一些黑客集团，他的目标就是 retailers，就是网上的一些购物平台。那做购物平台的时候，他会把脚本先写好，就是说把5个或者10个或者20个的购物平台网站都写在脚本内。然后只要在这边验证了，他只要在那个比如说 A 在平台 A 验证了，他马上第二个脚本就是去验证平台 B。对，可能我们心里想的就是，哦，没事儿，它应该需要点时间哈，时间是零，它这个已
对，
经
对
自
机
动
器
化
来
到，
说是零，
对你起来说是零，它已经自
是，
动化到同一个网上能完成很多很多事情。
哎，袁志，你要不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脚本吧？
脚
很
本
基
的
础的
话，哎，
小白问题。
可以，哦，没有，就是对大家说，就是脚本的话，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就脑袋里面一个程序员，就是天天坐在屏幕面前不停的敲码，是吧？敲粉是那个一个 perception 的一个延伸。那比如说我现在去登录我的银行账户的网站，我是不是要先要打开浏览器，或者我打开手机 APP，对吧？那更多的情况下，或者现在像我这种上了年纪的人啊，我
谦
可能
虚了，
会
谦虚了。
我会先用那个网页会可能比较多，然后呢，我上了那网页之后，我是不是要先输入自己的那个用户名，还有账户密码，然后再点击那个登录键，是吧？那这个的话，其实对浏览器来说， 它只是把你输入的东西转换成一个背后电脑可以接受的一个模板而已。所以说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模板化的。我刚才说的那三个步骤其实在一个模板一个 template 里面就可以填出来的。所以说到我花了比如说两分钟时间去做登录，你把这个模板化，就等于说你把那个单子已经填好了，我机器可以不停的帮你填很多很多单子，是吧？那我把这个单人的单子填好了，它会从两分钟降低到 0.0 几秒。那我们这个把它扩大一下，比如说我如果我这个单子已经，我这个登录的这个单子哈，我已经把5000万的人都已经填好了，那这个 scale 这个缩小的维度，那我们也可想而知，可能这个脚本还是需要跑的，因为你必须要有电脑去做这些事情，是吧？一台电脑可能只能同时运行几个，这些不能说也不是无限大哈，也没有那么恐怖。那但是呢，比如说有几百万的账户，你给他几个星期时间，他是跑得完的。那几个星期之后，那我们延伸一下说，这个对于人的压力很大。就说我比如说去登录网站，我要猜 Jane 的那个账户是什么，是吧？我会不停的搜他的邮件，是吧？我做一些比较。手脚非常非常慢。那如果我用一个脚本生成，就是说 Jane 可能会用以下500个 username，
我猜他500遍，对吧？
我猜他500遍。今年是2024年，现在是快要夏天了，他会不会是 summer 2024， 对吧？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哈，你 summer 2024， 那你如果你懒一点，会不会 summer 2023？ 那这些都是之前脚本都可以写好的，
是的
加速很多很多一些尝试。
没错，对于黑客来讲，其实他反正也没什么成本吧，我试100次跟试10000次其实成本是一样的，大致是一样
的，成本是非常少的。对，他们只要运行完脚本呢，用之后我把这台电脑只要电插着，我一个星期回来看看
暴力破解，
对，暴力破解就可以了。对他们来说压力只有电费还有之前的脚本的这一些开发而已。而且现在这个黑色产业链它的东西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了，所以说不像以前说他要去写，而且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什么情况，黑色产业链会互相卖这些，我写好了一个模块，你要不要用？
有上下游的产业链，完整的成熟的产业链，
完整的成熟的产业链。对，你从一个黑市的购买者，有些人是负责专门去收集账号资料的，有的人是负责就写脚本的，有的人是负责采购网络资源的，有的人是负责洗钱的。所以说从上到下它全部都是已经黑产，非常非常的成熟。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 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所以，哇，我其实每次想到这个，我都觉得很可怕，因为有一个我们经常都听说过有暗网这么一个东西，但它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个深不见底的一片海一样。因为就我个人来讲，我就知道我自己的信息已经在暗网上面被买卖了，因为我经常收到邮件通知说我有人在买卖我的某一个账号，我一看啊，确实一模一样。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最近让我觉得非常震惊的是，我自己用了一个美国的一个手机号，然后我用了大概两三年了，但我知道前一个机主叫什么名字，因为老是有人打电话问我是不是 Angelina， 我说我不是。然后终于有那么一天，我又收到一封邮件通知告诉我说有人在买卖我的信息在暗网里面，然后我一看，哇，原来是 Angelina 的信息，就她的住址，她的住址，她的邮箱，然后她的职业，我全都知道了。我居然知道前机主的所有的信息，我觉得很可怕。
对，他就是这种情况呢，通常会发生在什么场景？一个是他的 mobile carrier 在这边我就不点名了哈，有几个比较大的。
不点名，对对对。
对对对，这个我们是从进步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是吧，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遗憾，这的确是我们不会去说因为发生了一个事情去 attack them while they're down. I think we should focus on the progressive mindset of making things better, right?
没错没错。
所以说对，除开那些公司，但其实你可以搜一搜你的 carrier， 比如说你现在在西雅图可能会用 T-Mobile 或者 AT&T， 或者有的人可能在用 Verizon， 你去查查他们之前出了什么的麻烦。那就是个人信息在这方面，这些 carrier 被攻击，它的目标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一个点。他们丢的信息的时候会被马上的转卖，然后马上转卖之后，那就会变成一个工具被大家重复使用。它是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刚才说的就是retail， 叫购物平台，因为它采集的信息实在太多了，你要填你的住址，然后去拿产品，对，你要填你的 credit card。所以说这个我要带一点私货啊，我是建议大家在购物平台买东西的时候不要去勾选储存你的
credit card 信息。啊，我经常怎么干。
我是不建议的。因为之前还有另外一个电商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他的 checkout， 就是买单的那个地方被植入了二性脚本。
哦。
二性脚本植入之后，他会去那个。
什么叫二性脚
本？就是这个其实已经跟存不存没有关系了。就是比如说你去 checkout 的时候你的网页跳出来是吧，然后他会说请填入 ABCD， 就是你的名字，包包包那一大堆。你看到其实只是个这个页面吧。
对。
但是如果你打开，就大家可能对技术比较了解的人，你把 browser 的 activity 打开的话，你看那个浏览器的活动，它其实是会在后面去抓那个照片，然后它会打开一些 JavaScript， 就是它会去把一些资源打动态资源打开。动态资源打开的时候，其实会去它会去记你点了啥， 这些都是电商在做的一些事情，这些本来就是 privacy concern。 电商他想知道什么，不，你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你买的东西有几个是合在，就是说你喜欢买这个东西，我知道你的购物的一些习惯之后，我可以推送这些，他都会过分的去采集这个 user section。 那比如说你打开一个网页，特别是在付单的时候，付钱的那个时候，那个页面后面会弹出非常非常的背景的一些脚本，这用户表面上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那我作为一个用黑客这个词来说吧，我作为一个动机不纯的人，那这个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攻击点。那我可以在那个页面插一个脚本进去，但当然前提是你已经进行了攻击，你已经成功了，那你有这个渠道去做事情。不是所有人都能干这事儿，他前期的门槛还是很高的。但你做到这个事情之后，你就可以在这个页面做一个中间的，这就提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完整性，你的 integrity 已经没了，你这个网页的 integrity 是没了，那它就可以做一个比如说 key logging， 就是把你输入的，你键盘打进去的，把中间给偷了，然后再发到黑客的他的电脑上，他就可以储存。那这个其实跟我刚才说的不建议点那个储存是没什么关系的，因为这种攻击方式的时候，你存不存都没了，都完蛋了。
就遇到这种，反正你也没辙了。
反正你也没辙了，对。那我为什么我不建议存呢？是因为你存了之后，在美国有个东西叫做 PCI。PCI 的话就是说你任何的payment card industry 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16回账号码哈，那些 Visa、Mastercard 这些 carrier， 这些 provider， 他会给你定一些规则，你要去合理有效的保护这些账户。那牵扯到这些账户号码的时候，你存下去的时候，就等于说 OK， 这个 retailer 他有责任去保护这些信息。啊，问题就来了。大公司会规章，有规章有机制的，
小公司就不要谈了。
对，去保证 PCI 的规则是严格的遵守的，然后他们还会去做一些证实，就是 PCI 其实是一个 auditing council， 你还可以去人家说，哎，给我盖个章，我是 compliant。小公司你指望他们做这个事情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因为它很贵。还有一个
就是 enforced by law 的吗？就是
不是 PCI 正好还不是一个 law， 它是一个 industry standard， 就是说你不遵守的话 PCI council 可以把你 ban 掉，它就把你禁止交易，但是它的惩罚性其实力度可能没那么大，
成本并没有很高，就是你不遵守的话
对最小对。那这个的话其实我要也要退一步说，也没有那么可怕，是因为很多小公司现在会把这些 safe card转交给第三方，他会把交给乙方去处理一些事情，就是说你点那个 save my card 保存我的信息的时候，他不自己存，他存到一个有证书被盖过章的地方去。
我自己 handle 不了，我交给能 handle
我自己 handle 不了是。但这个又出来一个好与坏的东西是吧，好的地方是起码另外那个第三方他是有这个盖章的，但问题是你本来说和一个公司打交道，你作为用户，你莫名其妙的你的信息就变成第三个公司知道是吧
？Under the hood 有一些别的信息交易。
是的，是的，这个就叫做你的 attack surface， 你被攻击，作为一个用户，你被攻击的渠道又更广泛了。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总的来说就是。给我们大众的建议是不要过多的追求 availability， 要适当的平衡一下。
对，早点取舍，特别是在可能是比网站比较小，像那种可能是你个人就是像那种比较小众一些的网站，特别是要小心，就是尽量不用就不用。你除非非常相信那个购物平台，那 OK， 那还是有风险的，需要自己要有一点自己的一个准吧。
对，那我们其实感觉啊，所有的用户都是在明面上，那对于那些处在暗处的黑客们，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甚至可以说坏人长啥样啊？
跟我们长得一样。
是啊，跟我们长得一样啊。那至于我可能是个坏人是吧，那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说我白天在人模人样的上班的时候下班不会干坏事儿呢是吧？
对，
所以说黑客的话没有办法去给他们定义一个一个标准的一个 profile， 不能说就千人千色。那我们可以大致的把它分类一下，就是说起码还是有从目的还有动机角度来做一个分类。虽然是外貌上面可能无法做这个分类。那做黑产业链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其实还是钱，对吧？我们都是要生活的人。
简单一点，就是为了钱。是的。
就是为了钱。之前的话毒枭它的收益会很高。以前在黑色产业链里面贩毒是比较就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是收益是最高的。那
这里不需要鼓励大家去贩毒。
对，不就说不要做就行，大家合起头发。我不只是做个普及哈。然后 cybercrime, 信息安全的犯罪在好几年前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收入，就已经超过了那个
贩毒的人。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是有很多很多的 incentive 一个动机去做这个钱，因为他钱多。那这种人呢一般都是私底下的一些有 mafia 还有黑势力sponsor 的一些组织，不扯到一些 geo 的一些特别，就是说地区性的哈，我们这里不是提倡什么去地区性的 profile 一些事情，每个地区都有。那举个例子，那俄罗斯还有东南亚就很多的 financial gain， 其实在新闻里面我们注意查一下 FBI 又抓了什么什么什么俄罗斯的那些什么或者 CIA 经常会牵扯到那个两个地区那个 financial gain 的话那就很你是无法从个性上或者人上 profile 这些人，因为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他们平时跟我们一模一样在家工作写个脚本睡个觉，那第二天起来那我也说的中间有分割，
那他们有可能是成组织的吗还是个人行为？
有啊，现在这个情况个人行为赚的钱并不多，因为我们要想想就是说你拿到一个不该拿的东西的时候把它换成钱变现这个过程是相当困难的。
是，
所以说从你个人的角度
你要有渠道对吧，
你要渠道。我越说越歪了，好像我们要鼓励这个行为
好像是有点不太对劲
就是不要做不了遵纪守法，我们要做个好人好人。
对，不要走歪
不要走歪路我们只是说这个从一个友善的角度去看，
差点变成了教大家如何变成黑客的一次节目
那大部分的还是那个有产业链扶持的，那你兴趣的话其实有很多你跟我们刚才提到的暗网，很多是暗网的论坛，他们会有这些资源互相辅助。那其实他们都有小的组织，会有的会给自己取一些什么我们业界有的时候可能会给他取一个比较有趣的名字。那这个是一部分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就可能不去深谈，那会牵扯到政治方面，就是 state sponsor attacks。
对。
那归属于政府方的，那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军方还有政府方的资源是很足的，那他们有自己的目的，那些都是精英团队了，那真的是很聪明的一群人。
明白，那确实背后的水很深啊。
相当之深。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有很多最近有很多公开的一些白皮书，都是一些信息技术公司写的。那我可以聊一个事情，这个已经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最近的一个新闻吧，就拿这个做个例子，大家分享一下。特别是对我们华人圈还是有点意思的。那就是有一个工具，在基础上就是一个超级技术，它这个工具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它是一个开源的工具。开源的工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上电脑的时候，比如说你用微软的东西，那是闭源的，那是人家 OS 是闭源的。但是开源的话就说明比如说你用一个操作系统，开源的话就说明大家可以去 contribute 这个 code， 就是它是公开给大家，你可以有一些比较有爱心的研发就会提供自己的帮助，会把东西升级提供更多的功能。对，这些开源的 community 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体系。最近出现了一个事情，就是 有一个人，他
我这里
一个很
插播一句，如果大家对开源感兴趣的话，我们之前有一期专门讲开源的节目，可以翻回去看一下。
没事，
好，云志你继续。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讲为什么有些人利用开源这个东西去做坏事儿。
嗯，
这个人蛰伏了很多年，他起了一个很像中文的一个名字。
嗯，
但是他不用中文写的，就是中文拼音的一个名字。
嗯，
然后他一直定期的为一个开源工具，一个很底层就是大家都要用的一个工具来提供支持。然后但是这个项目不是他的哈，就是说每个开源工具总有一个这个创始人嘛，
主要的贡献者，
对对对，主要贡献者，然后管理这个权限最高的一个人。
嗯，
然后这个名字看起来很像中文的或者中文拼音的一个人，通过了好几年的蛰伏博取了这个项目，这个开源项目的管理人的信任，东西也写得好，质量又高，然后呢，权限慢慢的就变多了，然后爆出来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一位名字很像中文拼音的这个朋友，他就利用这个工具，这个开源工具给他加了一个后门，然后这个后门如果被大家用到的话，它是有很高的权限在大家机器的，所以说等于说这个危机性是非常大的，如果没有人发现
的话，这个是当时是对整个 Linux 系统都有影响的，对吗？
对，对，是一个非常，对， exactly， 它是对很多很多系统都有影响的。那可能有些运气成分在，某一个研发它是专门做系统的 performance monitoring。如果听众对这个了解的，就是 forgive me， right， 我可能有这段这个事情
不了解，讲一下吧。
但是我如果怕我说错，请就是记得不大清楚了，请包含一下。那这个职位的一些人，就是我们有一些工种的话，是专门去看系统要跑的顺畅，就这么理解。这个同事呢，我这个朋友他就发现了收到更新之后的带后门的这个脚本或者这个工具，它跑分跑得很差。那跑分跑得很差之后，他的责任就是，哎，我就要让系统顺畅啊，我分数要高呀，我要做一个检测，是吧？检测就发现不对劲，怎么会有一个后门钻进去呢？然后就被发出来了。那我说这为什么跟华人社区有关系呢？就是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中国人呢？
我正要问你。所以他是不是呢？也不知道。
Attribution 或者定义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难的，甚至有美国的一些threat intelligence， 就是关于这些方面的一些猜测，就是或者分析师，他们也提出一个事情，就是这位顶着中文拼音名字的同学呢，这就不能叫他同学了，这个坏人，
坏人，
他在中国节假日的时候还是在做 commit， 就是说我们春节的时候他也在做事儿。然后美国的这家那个分析师呢就说，从种种迹象表示
不像是个中国人，
就是不像，
要么他就太卷了。
对，但是他在就是欧美节假日的时候好像是休息的，所以说从这个习惯来说，连西方的一些分析师都觉得这可能是有人利用，比如说这些我们现在政治环境来隐藏自己的身份。那这个人有可能是东欧人，有可能是西欧人，或者甚至是
组织。
对，你不知道。组织方面大部分人觉得，因为这个成熟度还有时间跨越，因为你在做 open source 在开源社区，他是没拿工资的，他为了搞这个事情搞了好几年，
蛰伏对吧？
对，蛰伏好几年，那肯定有组织给他钱是吧？他不可能就是不吃饭就这么搞这个事情。
对对对，
就说
为了什么？
sponsor 那肯定是大家都那个了。为了就很简单了，为了的话就是你可以有了这个漏洞，可以做商业用途，也可以用做那个监视，你可以做军事的东西都可以的，因为它这个使用面还是非常非常大，是一个很高危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这里就是说，哎，如果说当时那个工程师他没有发现这么一个漏洞的话，这个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了。
哦，是的，他是个英雄。
太大了。
对对对，而且很多人也说，这种去 怎么去 consistently, 怎么去有效有循环性的提早监测到这种裁员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整个业界的一个难题啊，因为它这个事情发生了，谁知道有没有其他事情它已经发生了，就是我没看清而已的。
嗯，这个好像我不知道跟所谓的就是开源世界里面我们讲的这个 supply chain security 会不会有相关， 对吧？
有啊有啊，supply chain 的话我们就是也简单的和听众们科普一下，就是我们刚才也聊过了，你会把东西分给第三方去处理，这其实概念是差不多的。比如说我要做一个 APP,
嗯，
那里面肯定有第三方的东西进来，嗯，现在很少是说我手搓一个从头搓到尾一个研发的一个产品，非常非常少，大家都是一个磨合整合怪吧，互相协作你的就是我的，开玩笑，就是你大家都会去借鉴或者去授权使用，对吧？这也有授也有 code source, open source, 然后你会去借鉴第三方东西，然后第三方的引进来的 code。那 supply chain 的话就是供应商的安全系统，他给你写的东西他已经是一个集成的模块了，让你去，你是相信他还是不相信他呢？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是而且谁确定的问题，而且是谁来当这个薛定谔？是谁去做他的审计呢？你总不能说你为了一个你一个操作系统或者一个大的 APP 底层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 dependency 存在的，就是你不可能每一个无时无刻的都能保证它不被攻击。那由于现在这种大家都在用互相 share 的一个 ecosystem,也会导致说 supply chain 这个供应链这方面是一个重中之重，大家都会挑供应链去攻击，因为对一个坏人来说，我攻击
到
了一个
薄弱的环节，对吧？
而且它影响最大，
嗯，
对吧？那比如说五个网站里面，很可能有四个网站在用同一样的 user experience tracking, 就是用户体验系统，它可能五六个里面有三四个都是用的这个系统，那我只要把这个系统给攻击了，我不用去黑五个 retailer, 我只要黑一个就可以了，那我同时得到了五个那个平台的 access, 所以说 supply chain 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解决的一个难题。
是的是的是的，哇，这里我们又发散了许多。
是，就跟你家装修一样，是吧？或者大家在买东西，对吧？
对，
柜子不是我的，还有那个螺丝不是我的，第三方，那你螺丝呢？那怎么办呢？
是是是，我就回到刚刚讲到，用一个中国人的名字，然后不知道是什么人，可能会藏在背后，这个很像比特币当时的创始人一样，就到现在，当时那个创始人用了一个日本名字，但大家其实也还没有确定到底真实身份是什么。
对，我没记错是一个澳大利亚人说他是创始人，是吧？
对，我也有听说过这个说法，但好像就是各种野路子的说法各种各样的。对。我们接下来可以聊一聊就是你之前在一家网络公司的一些经历吧，因为我觉得这个跟你刚刚谈到一些甲方的经验可能不太一样，因为作为一个本身就是我可以直接说名字吗？
这
个公司的名字啊，对，
前任
一下，对对对，人事之前呢，在阿克买其实是行业内非常有名的一家做 CDN 的一家公司，然后人事在这里面也做过和安全架构师相关的一些工作。所以我想知道，就是安全对于一个专门做网络的一家公司，它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我从可能会从更高的层面来看，一个是它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因为它在阿卡麦是一家很大的网络分布厂，对大家不了解，就等于说是我们平时你去银行的网站或者耐克的网站买东西的时候，或者谁都可以，不是耐克、阿迪达斯，甚至是迪卡侬，谁都可以。他们的网站的源站，就是它本身的服务器，可能是在美洲，可能在欧洲， 你可以把它放在马来西亚。那比如说我人现在在上海的话，去访问一个西雅图的网站的时候，它的服务器在那儿，你通过一般的路由，这是相当相当慢的，而且90%可能连都连不上，它就直接断掉了。
嗯，
那 CDN 是一个底层服务，大家可能一般的用户都没有听说过这东西，只有做比如说大型企业才会去担心这个事情。就是我要保证我在各个大城市都有我的一个代理节点，就是我去访问我去买鞋的时候，其实我不可能不是访问，不是可能啊，一定，我一定不是访问他在西雅图，从上海去取西雅图的一个服务器的，比如说一个图的一个鞋的图片。如果这么干的话，他是人是完全受不了的。嗯，可能坐在那儿等个30分钟的鞋的图片都显示不出来。
我觉得你可能举个 TikTok 的例子可能更贴切一些。
哦，对哦 ，TikTok 也是，我们就是看 TikTok 那个 TikTok 上面的所有的动态的视频或者图片。如果比如说我今天要看一些教我怎么投股票的 TikTok， 我不可能去一下子追到 TikTok 的一些那个它本身的服务器，可能中间就划了几个省了，对吧？
对。
那如果同时很多人要这个文件呢，比如说1000个人有个视频很火，大家都要看这视频，你总不可能把这个东西重新拿一千次是吧？这个就跟我们的物流，它这个其实是跟我们生活中物流一模一样的。你买个东西，它总要有个仓库，你把 CDN 网络分布当成物流，传输文件的物流，还有仓库，还有临时取点处就可以了。它是保证你买的东西或者你要看的东西能用最近的方式给你。那从这个背景来说的话，那从这个一个提供这种服务的公司的角度来说的话，他要做到很多很多事情。从商业角度，
嗯，
他必须要保证自己的网络安全，因为他的离线代表所有其他在用他的巨型服务都会离线。
嗯，
像我们之前可能对科技新闻比较理解的同学，比较 up to date 的一些同学，就发现那些云厂出事的时候，那个 blast radius 就是出现问题的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这不局限于哪些云厂，就像中国最近前半年都出了很多很多事儿，一个云厂商一挂下面全部都挂了，是吧？在美国也是，你要三大里面一出事儿，一下马上底层就爆好多好多服务商都出问题。那对阿卡麦这个 CDN 厂商来说，他们要保证自己的平台稳定，才能保证他们服务的客户也是稳定的，这是一个。而第一个是信任，
嗯，
因为他的客户本身有更多更多的客户，他是等于说要保证在自己网络运营方面的时候，要替他成为了一个 supply chain， 他要替他的客户保证信息安全，还有信息安全存储这块，没有了这个信任。那这些厂商比如说和他们有合作关系的厂商，人家会走的，其他有选择用其他的厂商，这是维持商业的价值。你本身没有信息安全的话，是不会有人用你这个服务的，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等于说是他们怎么提供这些价值给底层，这些事情我们是看不到的。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给你的，我用一个比如说我用一个可能大家会不喜欢的一些很 catchy phrase 或者 annoying phrase， 赋能赋能，我猜怎么会你懂完账赋能。嗯，那作为一个2B 的一个产业链，阿克麦会去服务，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银行网站或者是购物平台网站，这些是受到攻击的大户。
嗯，
那阿克麦的它会销售一些功能，能放在你的网站前面，去帮助你抵挡这些攻击。
嗯，
那就是说我可以帮你做你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是有脚本在访问我的网站呢，还是有真人在访问我的网站呢？这个我跟大家说，是现在科技已经非常非常的发达，好几年前就有技术，就是说我能在一个浏览器里面插一个正，就是不用做坏事的脚本，但是它是一个脚本，它在采集你对网页navigate， 你在点东西的时候，它不采集你点了啥，它采集你在屏幕上，人总会手抖的，特别像我这种重度咖啡患者， 我点东西的时候可能是不稳的，是吧？
嗯。
那人和机器人的区别就是机器人可以直线，
对，
很完美的一条直线，它在屏幕上画一个直线下来，然后点到那个上面。如果是用这种方式的话，
嗯，
那人的话手会抖，它通过这种 profile 侧写去侧写你对和系统和电脑系统做一个交互的时候，它去判断你是不是个机器人。
嗯，
那他们做的这种事情就是帮助这些银行，帮助这些购物平台去判断哪一些是机器人在尝试登录。一般来说都不是好事儿，很多很多，大部分情况都不是好事儿。也有例外，有一些 legitimate use case， 我们今天就不先不说那个。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正常的用户是不会用脚本去登录去买鞋的，对不对？那他在这种情况下提供一些赋能的产品，帮助银行平台，帮助购物平台去消掉一些减弱一些这些机器人的威胁。那这是从两个维度来看，这些公司在意的安全信息是从哪一个角度出发的。
嗯，其实你刚刚讲到那个第二点的话，就有点类似于像12306网站，你在登录之前会要你选几个图片啊，或者是选几个文字，反正就是很难认的那些东西。
是的是的，像谷歌的那些那个叫 capture， 就是人是验证，人工验证，我基本都要点个三四次才会过。
对，
特别是那种什么找哪一个是个消防栓 fire hydrant， 还有什么哪一个
人行道自行车，
人行道自行车，还有那个什么 traffic lights 那种，我基本都要错都要点个好几次。是，它是一种，那个是叫做User interaction required， 就是它不是 transparent， 它不是透明的，你是一定要去点。它通过那种方式也是一个安全机制。那还有就是在底层的你看不到的一些安全机制也是有的。
嗯，是的，是的。那我们最后再聊一下现在特别火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吧。因为在 AI 的时代，我觉得大家都很喜闻乐见看到有这么大的进步啊，在技术层面，在体验层面，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人会有一些担忧，就是如果 AI 这么强大了，那我个人的各种各方面的信息的安全也好，网络的安全也好，这安全是不是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对这件事情是保守乐观，cautiously optimistic， 因为它在某些程度上是一个威胁。比如说你可以用 ChatGPT 或者其他的 AI， 现在可以帮你写一个钓鱼邮件，以前钓鱼邮件你自己还要想想风格，现在谁都可以，不建议大家做这个事儿。谁都可以去 ChatGPT 让他帮助你通过一些，
你说的太多了，
你说的太多了，对不 对， 对，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以上请忽略，
以上请忽略。你可以通过 AI 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它会很快速的帮你达成那个目标。而且我们也知道现在就是说很多人利用 AI 这个做 content， AI generated 就是 AI 产生的用户资源，就是那些内容是那些都是没有 integrity 的一些东西，是吧？没有完整性的，你也不能验证，都是一些垃圾，就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那种垃圾信息，这已经对业界造成了一个问题。那它又重新被喂到 AI，就是 garbage cycle 不停的产生垃圾，
是，
那这是一个问题，对，这些都是 AI 带来的危险性。那对于说就是做坏事的成本降低了，或者做不好的事情的成本降低了，那你要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就是对我们这些 defender 就是好人的做好人做调查的成本也降低了。我可以利用 AI 去帮我，比如说我对一个语言不熟悉，但是我可能会对另外一个编程语言比较熟悉，我就不用去比如说看一整天的书，我现在可以利用 AI 来帮我很快速的达到一个，帮我写一个程序，可能程序这个词过分了，帮我写个简单的脚本来达到这事情，它帮我省了五个小时的时间，那五个小时省下来我就可以去帮助更多的用户来确保他的信息资源是属于安全的。那有赋能就会有，对，这个赋能对正面和负面都是一样的。
对，
那这个程度上就是我们要一个平常心态去看待这个事情。第一个，它对我们平常人的要求提高了，
没错没错，
就是作为一个用户，我们要保持警惕性啊、就是像平常看的什么二维码不要乱扫，就是不要乱扫，除非你一定要扫。
是
让我非常烦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去有一些去吃饭的地方，他已经不给你菜单了，就非要你扫。
啊、哦，在国内很普遍，在美国还好。
对，国外也对，国外也有，
也有，
特别
是
美国。
也
对，
也变多了开始。
对，美国高级餐馆是不会干这个事情的，对吧？但是你平时都会有。
吃不起。
这个就是。吃不起。呀，另外一回事。
跑题了，跑题了。
这个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对吧？大家都在扫。就是扫的时候，他就会，他其实后面产生的是个 URL， 你知道他要 URL 吗？后面是个安全的东西，不知道。
对对对。
大家都要小心一个东西，就是对人，我只是说个比方，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你看这个信息源到底是不是 verifiable 已经越来越难，对我们一个人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我也强烈的建议大家对 AI 能帮助你的事情它也是有的，我们不要因为它对负面赋能那么 hyper focus， 我们可以看到它正面赋能，那的确你是可以达到很多事情，比如说你可以写一篇文章，你可以让它先把 talking points 把这个高的点先列出来，然后慢慢去填那个空，在这些方面都会高速高效的帮你解决可能平时需要的一些资源，帮你做一些加速，还有让你更有效做一些事情。对，所以说这个是延伸到各种信息层面安全的，难度变高了。那我只能说最后一句对大家听众就说，大家多提点心，因为你看到的东西很难很难去判别它到底有没有 bias， 它给你发这个信息加了多少私货，就比如说我今天夹带了很多私货是吧，那我说的话也要保持存疑，我说的话能信吗？
好的，咱们这次节目
可能信吧，
有对这次节目请保持怀疑态度。
没事，这个就是我们信息安全最后里面最喜欢说的一句话，以前是 trust but verify， 信任的同时去验证它。然后我们 security 里面信息安全里面还有一句话是现在更多提倡一个不相信理念，就是 never trust always verify， 永远不信。
那、okay. 成本就很高了。
成本就我们又回到刚才说的成本就很高。我们可以找个度，在适当的去生活当中多保持一点就是 skepticism， 就是怀疑、再去做一些决定，多确认一下。
是的是的，大家都上点心。
是的。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入到尾声了，非常非常感谢袁志今天来到我们这期节目来和大家如此深入的聊聊信息安全这个话题，我个人的收获非常大，然后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今天通过这期节目有所收获，学习到一点新的东西。好，非常感谢袁志。
谢谢 Jane。
谢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